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分享一位奥运选手的故事。这位奥运选手在这次奥运中的女子马拉松项目拿到了25名，可是她受访时候感动到痛哭流涕。那或许大家会有疑问，诶，奇怪，奥运比赛不是大家都争着抢金牌、银牌或至少铜牌吧？那为什么她拿28名会那么开心呢？那这一位比利时的马拉松选手，他叫 Mikael Hovland， 那这个是比利时语，其实实际怎么念我不确定。那我之后我等一下都叫他中文的翻译叫戈利臣，那这个戈利臣是联合报翻译的名字。戈利臣本身是一位物理学跟数学的老师，他3年前才开始认真的有专业的受训练跑，然后甚至在半年前才开始跑马拉松全程，就42公里的比赛。那他今年也已经38岁了，就是已经不是一个大家想象中运动员，非常年轻的年纪了。那他这次完赛28名，他拿到的分数，拿到的时间是他花了2小时34分24秒跑完。那这一次女子马拉松金牌跟银牌跟铜牌都是2分27秒，我说错了，2小时27分跑完，那秒数是不同的，等于说其实差距也顶多你这样看，也差了7分钟而已。虽然或许7分钟差了那么多名次。不过，我觉得他能拿到28名，就是真的还是蛮厉害的。有些运动员认为拿到奥运奖牌才算是个成功，那但是有的选手就像戈利臣一样，他觉得能参加完赛就是他人生一个很棒的成就了。他3年前呢才开始跑，半年前认真的尝试马拉松，4个月前才获得参赛资格。那他在七号这个月，8月7号拿到28名的奥运成绩。那他得到这个成绩之后，他媒体访问时候，他在镜头开心到真的是，你感觉到他真的非常开心，诶，就很激动的哭了。那我的资讯栏会放他受访的影片的连结，大家可以看，他是真的是很兴奋，非常感动。那这个片段在网络上，网友就疯传。网友就很有对他很有兴趣，就是一个38岁的跑者，一个业余的跑者，竟然可以跑进奥运。那他受访的时候很自然、很可爱的激动的反应，也是让大家觉得哇，真的是很特别的选手。那他尽管他得到了28名，但他受访的时候强调说，对他而言，跑步只是他的兴趣，他还是十分喜欢做老师。他未来还是会以教学跟为学生服务为优先。那受访的时候，记者刚刚说："哎，你跑28名，哎，就戈利臣他很错愕的，就是他不敢相信他什么28名。"然后记者就是再跟他讲一次："你28名哦。"然后一般人想象说，选手听到28名，可能就也没有特别感觉吧，就是不是特别前面。但戈利臣他拿起他肩膀上的毛巾，就捂着脸哭了。那戈利臣的外形呢，就是一个很瘦，看起来就很瘦小，一个标准跑者的身材。他发型是金色棕色，有点偏红的红发。长相确实还蛮像老师的，那也看得出来是年纪有年纪的选手。那他捂着脸痛哭流涕，就是你看着他受访影片，真的会被他渲染到。那我也是知道他的故事被渲染，我本身也因此而非常感动，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然后以及说我想带到的一些我的感受。那这次比赛有88名选手一起参加这次的东京女子奥运马拉松，那他是88名选手内年纪最大的一位。那他赛前的时候，他就跟媒体说，他的目标其实很简单，他说，我只是不想跑吊车尾。人们可能会觉得说："诶，我为什么那么没有大志？为什么胸无大志？"他就说："我都想要有大志啊，但是做人要现实一点。"他其实也知道自己无法跟最顶尖的选手比拼。那 他跑出他以28名完赛，他其实已经超出他自己的预期了。然后他虽然一直都有跑步的习惯，可是他其实在35岁的时候才正式跟教练学跑步。那他在今年的2月底他有参加比利时的一个越野马拉松，他拿到了冠军。那这个越野跑步比赛之后，他开始想尝试42公里全马的马拉松，他觉得他自己状况很好，他想尝试看看。那于是呢，他在今年4月参加了马拉松比赛，他今年竟然跑出这个比赛，他跑出了2小时28分31秒，然后因此也获得奥运资格，真的非常的厉害耶。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一次冬奥的奥运前三名呢都是2小时27分这个成绩。那所以说他的实力真的是可以挤到上位圈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在四月初拿到的参赛资格后，他其实他首要的任务并不是准备奥运，他说他其实那时候还在帮学生准备考试。他诚实的说他没有实地的去考察地形，因为马拉松比赛跟地形很有关系。那像东京的话，这次东京比赛其实是天气非常的炙热，所以很多外国选手其实不太了这个高温。那他没办法像其他选手一样做好实地的考察。他因为他说他的本业是老师，他优先帮助的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候也是他们的学期末了，他要帮学生做好成绩。所以他学期完结后，他到七月中才到日本去开始适应天气。他虽然已经有奥运资格，可是他也没有计划成更专业的选手。他说他本身就是一位物理及数学老师，他十分享受目前的工作。对我来说，跑步仍然是我的兴趣，我已经很满意自己的成绩了。那同时他其实有物理学的硕士学位，然后也做过了研究工作。那他有说到说他觉得呢，跑步啊永远都没有太迟这件事情。他虽然35岁开始练跑，但是呢他也能跑上奥运的舞台。好，这就是歌立成的一个简短的故事。那我接下来要讲我歌立成给我的启发跟感受。那我接下来想讲两个点呢，第一点是不要让年纪限制了你，然后第二点就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那我先讲第一点，我的想分享的东西。年龄限制这件事情，其实我前几集就讲到说这个世界是还蛮年龄论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你非得某个年纪就要达到某样的成就。那其实我们的社会一直都有那种觉得要年少有为啊，然后要像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这个概念。像张爱玲她说出名要趁早，如果功名来得太晚，老了再来会觉得不痛快，他就是很煞气的说这句话。那其实我们尤其我们现在新的时代，我们会看到很多年少成名的很优秀的科技家或者是新创的年轻人，就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没有在年轻时候拼出个成就，你好像就会走得很平庸的人生。但是呢，我觉得守成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年轻的时候你其实不那么怕输，所以年轻的时候勇于去探索是很好的。年轻人相对没有包袱那么多，你可以勇于探索自己，想走你想走的路，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或许我们已经尝试过，可是没有达到想要的成绩的时候，其实也不见得要灰心。那其实成功的年轻人常常很多，我们会看到社会的例子就是很难去守成，就守住他的成就，然后会陷入一定的迷惘期。比如说很多你看到的那个迪士尼的明星们跟很多创业者也是啊，就是说我年轻成名是好，你获得成就是好，可是或许你如果不懂得去守成，它反而是种不幸。那我觉得 其实重点要去质疑，要去思考，就是说觉得一定要非得要某个年纪，觉得要某个成就，要有一种比较的成就的这种心态，是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步调不同，每个人就是不同的种子，你有不同你发芽的时间，那这也包括了你的行业也不同啊。某些行业确实是你有创意，你能你发挥你的年轻人的热血跟新的想法，你当然是比较容易成就。可是某些行业就不是，你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爬，去累积经验的。尤其有些比较像公益的，比如说你是做一些传统的产业，你是做手工艺的、雕塑的或金属工艺的等等的，或者是你是一个基础的公务员或船厂的员工，对你而言，你很多时候是你要慢慢去学习，从基层慢慢爬的。所以说，不需要因为觉得年纪轻没有一事无成，我三十岁了，可我月薪还是没有50,000以上，然后我没有接主管等等，去做去觉得自己不够好，或是选择就是放弃了自己一直在从事的东西。因为呢，我相信就是我很喜欢的，过去很喜欢啊，现在我已经不太知道他是谁，他在干嘛了。就是一个清大教授彭明辉，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彭明辉说，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这句话的文眼呢，就是说在于说长期跟持续的累积。彭明辉他有说，其实我们台湾会很在意说，比如说好像考高中大家一定要拼第一第二志愿，大学也是，好像考差了你人生就毁了一半，就是年轻人很多会有这种想法。或者说我的工作，我一开始我没有卡到很好的公司，我输给朋友一截，我全班20个人都在相对比较好的上市公司，可是我没进去，好像就天崩地裂了。可是彭明辉说不是这样的，那只是过程的一环，那整个人生加总的结果是你这个持续的无数个抉择跟决定的累积。那你不会因为单一事件的挫败而让你整个选错了路，就像是你买到一个烂股票，你 all in 然后你就一蹶不振，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在无数的挫败，比如10个挫败中，你十个决定中你做错了5个抉择或6个失误，可是后来的3-4个的决定你又搬转过来，你进了，你做了更多的学习，你进了你想去的地方，你在你的世界上你获得不同的转机。那重点是你有持续的累积，这才是你生命的结论，而不是说你单次的比赛去论断你的最后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相信就是年少有为，或者是说年少一定要成名这件事，不见得是一定要追求的，没有也没关系。那这边呢，我想带到说葛立成他受访时候讲到的另一段他的感受。他说呢，他觉得他如果我在年少的时候就开始跑步了，或许对我来说不是最好，我之后真的跑得很开心，因为如果太早开始跑，我可能会用一个不健康的方法，要求自己太高，甚至失去自己。这个年龄开始，正是刚刚好的时候。我觉得葛立成这句话真的非常的有智慧，然后也是真的他对自己有很大的觉察。因为我相信葛立成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个性是一个相对追求完美的人，所以对他而言，他跑步在他年纪比较长的时候来进行，他就不会用不健康的方式去要求成绩，也是真心开心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即使葛立成他的成绩或许没办法拿到奥运前三名，可是他事实上一定在他们比利时也是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跑者，他的成绩是他们比利时历代第4名， 等于说他能在三十几岁还那么优秀，他一定是一个很认真在训练很有天赋的一个人。可是他却不同于很多人的想法，说运动员一定要很小开始培养，一定要登峰造极，而是他会以自己的状态，自己开心与否去考虑，而不是以功利的结果论。他不会去思考说，如果年轻我就去跑，我就能拿到金牌，金银牌就是我。他不会这么想，欸，他反而是他珍视他喜欢从事这个运动的爱，他害怕他如果为了成绩会毁掉这个兴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就是很结果论的时代，那我们会很执着，不要输在起跑点，要一定要做最正确的抉择，比如说一定要继续做最好生存的产业，一定要去从小就培养什么，这些竞争的概念就是升值我们心理。可是呢，歌尔城这边却是让我们去反思说，我们是要怎样照顾到自己的状态，自己是不是开心的，自己是不是健康的，那我们再去思考说我们怎样把这件事做到好。那不是完全的结果论，那也不是说放松而不去砥砺，而是说他会考虑到自己的身心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然后他的刚刚的说的话又讲到说关于失去自己这件事情，他认为他年轻的时候就跑，他一定会失去自己，为了追求成绩。那这其实是年轻人的盲点，年轻人其实都很聪明，他并不输给老人，他唯一与老人不同的就是年轻人生命的经验历程没那么的长，所以他比较难以觉察到生命真的是一个长期而累积的过程，所以年轻人一定会比较赶。那我自己现在也还算年轻，我确实也是，包括更早以前我也是一个性子相对急的人，对说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个部分确实会让人失去自己，特别当我们又结果论，我们追求完美，我们追求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失去自己，而让自己理应我可以一辈子做下去的兴趣，毁掉了。比如说对歌历程来说，他可能如果他没那么追求成绩的话，他或许可以一辈子跑下去。可是他如果年轻的时候那么就在意成绩，他反而会毁掉他对这个运动的喜爱。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知道，其实大家我觉得人生有时候是在比谁的气场，谁 能忍受的多，谁撑得下去。如果硬要去做个比较的话，我相信就是你要展现韧性是比较重要的，大过于你一时的决断，一时的比较，那都是一时的，你要持续去累积自己的人生的赛道，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接下来想讲就是说关于大人成人后的追求梦想跟年轻人追求梦想有什么差距呢？我觉得大人追求梦想的话确实是比年轻人多了很多包袱，那当然是可以持续 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大人成人后一点就是你经济要一定的基础，就像歌历程一样，他正直，他很明确知道自己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同时可以养活自己，就是学校的老师，他也很清楚知道跑步是他的兴趣，那他不会将之为混为一谈。那当然像现在的社会，我们会有很多斜杠，我们有更多斜杠的可能，或许你主业没那么喜欢，可是你可以斜杠其他的工作。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根本的来源是你本业的经济你一定要维持好，因为你的兴趣你想额外发展的副业它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呢你本业的经济规划一定要做好，而且你要做好 B 方案及最坏的打算，就是稳健的财务规划要做好。那稳健的财务规划看似很模糊嘛，那我个人认为说稳健的财务规划就是你至少要维持储蓄率 10% 到 20%， 那你的月薪你工作至少是最低薪水以上一点，那你储蓄率 要10%到20%，那这是最低门槛。那如果你只是打个兼职的工作，你没有到你所在国家的基础月薪的话，那其实你的财务理财会很有危险。那当你年纪大，这个会成为你的负担，那你的梦想也无法持续下去了。所以我的个人的观点是不赞同 all in， 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会 all in 自己的钱，然后就忽然去做加盟投资、加盟创业，或者是完全让自己去进烧自己的钱去做个学费，然后自己去学某个技能，那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终究你不是年轻人，你不再那么有没有包袱了，就是你当一定的年纪，你终究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让你免于那种匮乏跟匮乏的自由，那也是让你有继续去长时间去完成你梦想的自由。所以一定的经济的基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人的梦想学，它很难，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正业跟我们想做的副业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抵触，就是我正业我很不喜欢，可是可以帮我赚钱，但是他我想发展我副业，可是他又压缩到我的正业正职一定会压缩到我从事副业的时间，他一定有他抵触的地方。那这个是一个滚动式调整的过程，那你的副业慢慢的去调整比例，它做起来它可以带你有一定的收入的时候，你当然就开始慢慢做调配。那这是一个长期的要有耐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短期的你想在一两年内看到成效，这是有点不切实际。所以我觉得大人的梦想学呢，正是要有长期的财务规划，那个财务规划甚至你可以精算到你的退休的财务，你要去怎么巩固你的财务。那你的财务规划如果跟你的副业发展有抵触的话，那你要怎么判断，这就是你要去折冲的点。然后这个也是这一定有它的对立面，那也是每个人要去思考的。那我个人我是觉得个人财务规划还是要摆在你副业的发展之前，因为你一定要给自己最低标最差的打算，就是当你副业完全无法为你带来金钱上的可能的时候，你还是要活得下去。然后它不能因为你完全的 all in 去发展你副业而打乱了你原本最低标准的经济规划。这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大人追求梦想的部分。那这次也是联想到我自己在从事写作跟 podcast 部分，那其实我一直都会思考说我现在30岁才开始比较认真的写作跟录 podcast 是不是太晚。那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一直想要认真去投稿去参加文学奖，可是那时候就是忙着谈恋爱啊，忙着玩社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在有课业压力下，反而是创作能量最丰沛的。那大学我明明是念个台湾文学系，有太多创作的养分，可是我都在忙着摄取其他东西啊，也不是白费，只是说都是在社团，然后参加社会运动，在街头抗议，然后真的到处谈恋爱，这是给我很多养分。可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我在荒废自己写作这一块。那我其实一度也都觉得我有点对不起年轻的自己，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确实是抱着那一种绝对的决心要去学文学，想要去创作，可是我确实荒废了。那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从事的工作都与文学没有关联，可是我心里一直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还是想要从事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做了很多以为我旁支的兴趣，比如说我做过农业，我做过县议员助理，就是政治跟农业都是我其他有兴趣的一环，可是做了之后发现那不是我真正的热爱。那我发现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发现我最想要做的就是写作以及我的思想传递，那这个是一个我没有钱我也会想做的事情。 撇除了所有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回报我都想做的。那我以前会顾虑说年轻趁早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好像没有像张爱玲一样二十几岁就出小说大卖，我好像就没有用了。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不见得，其实说包括整个你每，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样，你身处的产业都随时在变化。你或许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成功，可是不代表你三四十岁的时候不会迎来高峰，因为产业是在变化的。但以文学圈来说，我年轻的时候甚至更早之前，文学的前辈出头的方式跟现在就不同了。以前有文学奖，有三大报的副刊，然后以前有各种大家会关注的比赛，可是当今没有啊。现在其实文学奖没有人在注意了，它变成是一个比较少数比较所谓纯文学的塔里面的人会关注的。现代的文学场域环境而已经延伸在各个层面的网络上，比如说 FB 或是一些社群网络社群上，而且它变得更细碎化。然后如果你说要它有一些订阅制的服务，它是未来的趋势，甚至在平台已经转移到从出版的书籍到网络的订阅了，所以是整个平台的转移。所以我相信说大家如果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没在我的产业中发挥很好有挫败，其实不要气馁，因为产业现在的时代是各种平台在转移，各种的变化，但是那你有持续的进修，你有持续的努力，你未来绝对还是有机会迎来你的巅峰，然后做到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说我现在对我写作的心态，其实我真的是在，我觉得我现在我正职的工作虽然相对安稳，我就在邮局，然后也不用太多加班，我其实是有下班时间我会录 podcast 跟写作，可是我一方面也会觉得说我能投入的时间非常的短。那我前几个月或有些时候我有点焦虑，我这样到底能不能做到想做的，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慢慢来。一来就是我财务上我没后顾之忧，我不需要靠 podcast 或写作去赚钱，我也无意要靠他们赚钱，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自由去慢慢的去发挥我有兴趣的东西。那其实也是我本身的限制啦，因为我是国营事业的员工，邮局，那国营事业是不能商业兼职的，或许能做就是有可能就是出版书籍，然后你要先跟长官报备后你就可以出版书籍。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出版书籍说真的那个意义性跟以前的年代也差很多，像出版书籍比较像是你的名片，那你创作者能从出版获取的钱财啊或者名气其实都非常少了。那对我而言，我没有所谓的目标跟里程碑，我只是单纯的想要让我的东西我的思想或者我的创作可以更扩散出去。那有没有说一定要赚钱啊一定要成名啊，我都还好，我只是希望我能在我有限的人生中我的思想跟文学可以陪伴一些人，让他们感觉到人生的快乐跟有希望，以及说有趣，会让感到各种可能性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文学的美好，文学是可能性，文学是自由，这就是我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那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梦想的想法，那大家一定有自己各自的梦想的蓝图想法，那我讲我自己的，希望也可以给你们有一些想法。那接下来我第二个部分我想讲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的部分。我自己是有在跑步的人，我会把自己标签成是跑者，因为我确实很爱跑步，然后我持续跑步。那其实村上春树日本很知名的小说家，他也是很厉害的跑者，他也是厉害跑者之外，他也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他30岁之后才开始有出版小说受关注，不是一个年轻成名的例子。那他有一本书是谈跑步的，这本书叫做《关于跑步我想说的事》。那他这一本书有讲跑步跟他自己的关联，那有个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他有讲到说打磨 打磨，就是像是石头抛光，你把一个东西打磨干净，变成珍珠的一个过程。那他说，对他而言，每日跑步就好像生命线一样，不能说忙就抛开不管，或者停下来不跑了。忙着就因为忙就中断跑步的话，我一辈子都无法跑步。坚持跑步的理由其实一丝半点而已，但是中断跑步的理由却足够装满一辆大型载重卡车。我们只能将那一丝半点的理由一个个谨慎的不断的打磨，见缝插针，有空就孜孜不倦的要打磨他们。那这一段是我直接引述他书里的内容，听下来是不是有点抽象啊？简单的说，他认为说跑步对他来讲就是生命持续下去的生命线，他不能因为忙就中断，因为他只要 一中断一次，他可能就无法持续下去了。坚持跑步的理由其实很少，因为跑步是一个劳其心智的事情，但是你想要不跑步的理由很多啊，就是我今天累，我今天工作忙，其实一头拉苦。但是呢，我们要抛弃掉那一头拉苦中断的理由，而是我们要去打磨那个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下去的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跑步的理由，一定有那个理由，为什么我要持续傻傻的跑。那村上春树说我们要去打磨这个理由，我觉得这个实在太美了，就是我觉得也是大家一定要问自己，也是一个说去检视什么东西是你梦想的东西，就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东西是让你已经像跑步一样，你已经劳其心智，已经累得半死，我好不想做，可是为什么我还会做下去，就是这个唯一的理由支撑你下去。那我们要去厘清这个理由，打磨这个理由，那这个是可以套用在人生很多的事情上的，就不只包括跑步这回事，而是说村上春树透过他为什么跑步这件事情去带大家思考到你人生有什么事情，你包括你的梦想，他之所以你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你要持续下去，那个唯一的点是什么呢？你要去像他可能很模糊，他可能没那么清楚，可是你要打磨清楚，因为这个清楚的意念可以带你走得更远。那我的经验，我还是想谈为什么我想写作。我其实一直也不知道自己，我其实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文学的料，我不觉得我才能很好。那我大学之后，我也一度觉得说自己不是适合走文学这一块。那我甚至到出社会工作后，做很多有的没的工作后，才发现我读到很有名的里尔克吗？我有没有记错？就是非常有名的诗人里尔克，他说过一句话影响我很深，那这也是 Lady Gaga 他有刺在自己身上一段话，就是说如果你能自认黑夜降临的时候，如果你被禁止写作，你是不是会感到像死亡一样。那对我而言，我出社会那么久，离开文学那么久后，我发现我如果不再去堆叠我的思想，我没有再产出我的想法，我确实是像死亡一样，就是我禁止自己写作的话，我觉得我像死了一样，行尸走肉一样的。所以对我而言，这就是我的梦想。那我也是到了很久之后，我才真的认清这是我终究要得走的路。那村上春树说打磨自己这个部分很感动我，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打磨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个唯一的理由是什么。那村上春树他有说到，他透过跑步的时候去砥砺自己的身心灵，然后他也在跑步的过程中想到了很多小说的素材。那对我而言呢，我其实很喜欢跑步，就是跑步是一个很舒压的过程，那也是少数的时候你身心可以完全回归到自己身体，心无旁骛的在与自己身体对话，在进行的一个过程。那 或许大家不喜欢跑步吧，可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做其他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一定要是一个，我觉得起码要30分钟，至少要30分钟起跳，因为不是为了要瘦身等等，而是我觉得它一定要一个累积的长度，然后是让你可以浸淫在一个体验中的。那你最好就是要心无旁骛，不要被打乱思绪，比如说不要边运动边聊天讲话，就是你可以听音乐或者是都不听，就是不要去或者是去思考你的东西，可是就是不要边运动边比如说边打电话啊，或者是边做滑手机做其他事情，因为运动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比如说是科学上就是会让你脑内啡啊分泌啊多巴胺分泌，让你开心一点，然后同时也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思绪不要再继续的缠绕在生活琐事，而是我们只要专心在眼前的运动。那这个过程是对我们人类作为生物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环，像是运动之后会让你更有持续力，更有精神。那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也就是意味着它是一个长期而累积的过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是42公里，那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所以我其实对于那个歌力程，它能马拉松能2小时34分跑完，我觉得非常猛。因为我个人跑最长就是半马，就是21公里。我21公里就跑了2小时08分之类的吧，我忘了，反正2小时出，等于说它将近快了我一半的时间。所以专业的选手真的很猛。那对我来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我的诠释呢，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在比你短期的。马拉松永远是你能不能长期持续的下去，就你中间如果一停顿，我们就知道肌肉是有惯性的，你跑到一半你太累而停，你一开始冲太快冲太猛，你真的不行停下去，你整个会整个冷机，你会整个 down 掉，你要再重新起步你会花很久时间。所以说你宁愿一开始冲太快，你不让你后来跑不下去，你反而是你要很慢很慢的跑，可是你是慢慢的跑，你有在持续的进行，不要中断，这才能帮助你持续走下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意象，是我们不要年轻的时候太过于冲让自己受伤，而失去了可以持续下去的可能性。那同时有跑过马拉松就知道，中途会有补给站，那补给站你可以吃个食物跟水。那所以也是大家的人生旅途，在追求梦想的旅途上，一定要记得补给好自己啊，就是我们会忘了休息的这件事情，休息对人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对运动家其实也是，近年的很多研究都指出说，运动员要将休息放松跟正式的训练并重，就是你不能只训练而没有排时间自己修复。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真的要重视休息这件事情，这补给就像你在跑马拉松，你一定要做好补给的规划跟喝水的规划，那个分量一定要有，也要记得不要忘记去做补给，这样你路才能走得长。那对于这个命题呢，我想谈的一个蛮和最终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想谈的就是说，你的马拉松你想跑多长呢？就马拉松我们会说42公里嘛，可是我相信这是取之在我，就是我不见得要跑马拉松42公里啊，我可以跑个10公里对我来说就是够了，跑15公里就够了，或许我身体的极限就是3公里，这其实超之在我。可是你对自己有掌握吗？你知道你自己想跑多长吗？你跑3公里，你看其他人跑15公里，你会觉得自己人生而显得比较低下吗？或是你会跟别人比较吗？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去思考自己，定位好自己最重要的。就像歌力程，他跑完28名，他没有惋惜说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早点跑就好了，而是他知道自己的定位，就是我要做个好老师，这是我想做的正职。那同时呢，我跑步有拿到相对不错的成绩，那就够了。就是这种自信跟了解自己的状态，其实是每个人最需要的。所以说我想谈的命题就是，你知道你的终点在哪吗？那个终点的是多少里程的终点，你知道吗？ 然后一起最，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想问说，你在路上了吗？这好像那种人家那种中国的节目会说什么心灵的拷问，确实啊，我觉得这是就是真要你要问自己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在路上了吗？你 on the road 了吗？就是我们不需要急着年纪轻就要成名，是我们也要记得不要延迟自己的梦想的实践。你是不是在路上了呢？你只要在路上，就像吴淡如说过，就是他的信念，就是他觉得只要出门了就会到。那你只要持续下去，持续的走，就是会到你想去的地方。而是，所以重点就是在于说，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出门了吗？以及说，你知道怎么持续的下去吗？好，我这一集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希望可以给大家有一些感受跟一些新知的获得。那我现在是闲聊时间。其实我今天录这一集，我比较 peaceful 一点。其实我上一集录完心情很不好，因为我那时候的状态不好。我现在思考说那个状态不好，其实就是没有让自己真的休息吧。就我工作后，我在思考的工作的事情，然后忙着运动，忙着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又超烦的 podcast 做得好不好？所以我没有让自己真的好好休息，所以我这一次我就隔了一个礼拜才发新的 podcast，我没有逼自己要多发个几集，然后以及说我又重新检视了我追求完美的性格，那检视后我就觉得说，我以为的完美其实不见得就是完美，像我就会怪自己说，我觉得我口齿不够伶俐，不够辩才无碍。就像我上一集八家囧那一集，因为我看过很多分析台湾的黑道文化跟城乡发展以及公庙文化的论文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很论述性去谈这件事情，而我没做到，我就怪自己不够好。但是我有个好朋友，是我云林的朋友，叫梅子，他给我很棒的回馈。他说他喜欢我这样日常的，个人角度出发的一集，他很喜欢我八家囧那一集。我听了其实非常的感动，因为呢，就是我发现我自己的盲点，就是我以为我应该要辩才无碍，或许。就梅子来说，她下班之后，她想要听到的是一个很放松的东西。那如果是太学术、太辩论的话，她反而会听不下去。那我可能追求那种很辩才无碍，或者是很多知识性的东西，或许反而不是一些人喜欢的。那反而我做自己，我比较松弛的去做自己，或许反而像梅子，她是喜欢这样的风格，所以很感谢梅子，就是我这位朋友，他突破我的盲点，让我检视到我不应该去坚持自己的完美。那追求完美是好，就是说我们一定有自己想要做好的样子，可是不要拿这个标准来拷问自己，来责骂自己，因为我们状况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好。那即使你没那么好，没那么完美，还是有人喜欢这样的你啊！我觉得这是梅子让我的启发。那我这位梅子朋友，我帮他工商一下，就是他有学塔罗牌。那我前几天，哎，昨天有找他有帮我免费的，就是他现在刚学完，他在实习，现视讯的，就是视讯的解牌啊，视讯的帮我分析。然后这里非常感谢他，让梅子是一个，让我感觉到他分析能力啊，还是算牌，就让我觉得他好棒哦，就是很给我一种很稳定的感觉。那他有个 IG 的频道，大家可以搜寻 Alice 就是爱丽丝，Alice Shining Shining 的闪耀的 Shining 塔罗，英文不会念 Tarot 嘛，就是大家可以 IG 搜寻 Alice Shining， TAROT 就塔罗 TAROT， 然后大家可以追踪他，他会有他不定时的分享一些每周的抽牌，每周运势的抽牌，然后一些塔罗的相关资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我想要看，我有看到我 YouTube， 因为我的 Podcast 同时有分享到我开一个 podcast 专用的 YouTube 频道，竟然有一个陌生的网友给我一个很棒的回馈。那我这个 YouTube 频道有两三个网友给我一些留言，其实都很感动，因为就真的是陌生人。那有一个叫林佑芳吧，他英文是林佑芳，他是在我 Nana Q 来集的影片下面留言，他就说前阵子不小心陷入 Nana Q 风波，然后他听我的分享很有收获，他想再听我分享《千年女优》这个电影，他说他很久以前有看过，想听我的心得啊，就是我这一集有最后有谈到《千年女优》这个电影，我会找时间分享的，真的一直挖坑给自己跳。那我到现在还没有一集认真在做电影的分析跟分享，那我真的会做千年女优这一集的，因为我很感谢林佑芳小姐吧，就是这位网友对我的评论，因为我其实做 podcast 我从来没想到会有，我竟然有一集我竟然可以做到让网友回复，就是很多 podcast 的像古癌啊一些厉害的 podcast， 他们其实会花很多时间去回复网友的回馈，那我都一直想说我 podcast 都是自言自语或者是亲友在听而已，就竟然有些真的很感动耶，就是有些 不认识的网友竟然听到最后耶，然后给我回馈，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我的梦想就是我的产出，我的累积的思想，有人有陪伴他，让他感受到一些东西，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值得了。所以非常感谢这位网友，那也谢谢大家听了这一集。我这一集呢其实录得很开心，这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让自己太赶太忙，然后我会继续下去的，谢谢大家聆听我的作品，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